于顺觉得方见到修道中有素思称量，即观察修道。这个修道呢，其实呢，从顺觉得分前就可以啊开始说，正是这个修道呢，那是见到后，见到后才正式修道。但是没有这个资粮啊、家禽啊、准备啊，怎么可能见到呢？也不可能。所以这里来讲呢，就是结合三者，觉得分见到修道。那么这个过程当中都有这个素思称量及观察。这个素思称量呢，就是素素思维啊，进行抉择啦，如理观察啦，如理思则啦，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作为没有见到之前，这个修行之地啊，闻思修，先是听闻，然后思维，再进一步呢观修。这闻是最开始的了，就我们听了这些道理了解到了，然后呢进行思考，就是结合现象啦，这个义理推循啦，是不是这个样子的？有没有那个另外的不同？那么由这个思维啊的决定，就佛法里面讲，这个四圣谛啊，苦集灭道，世间有漏皆苦，这个是事实。那么并不是说呢，不加观察不学习啊就懂了就知道了。有的人就望文生义，认为苦呢，太过偏激了，有片面了。那么从佛法道理上来说呢，苦真实之苦啊，那是从无常，从因缘变化，从这个逼迫性来说的，相对的这个可能当中也有众生感到乐的，就是修行呢也有感到乐的，就是你持戒精进，你修定得三昧，这也是乐了。那么这个有乐苦啊，就是指呢轮回变化因缘，这个是深度的，所以是苦啊。那么这个就要思维了，那么思维以后成熟了，那这个掌握道理就行了吗？不行，还不够，那要有三昧，要修定啊，这个心里面呢集中安住，才能够生有观察，不然做不到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才转入到修慧，所以修慧的这个见知成熟呢，就是训觉这份呢，加行位啊，经过一定的练习实践，它能够综合这个观察系的这个类思维，所以起心起念的过程当中呢，这个之际啊，原来的细论颠倒这个妄动就被制服了，一定程度呢削弱了，有征服的作用，所以就满加行、顶加行了这些了。那么见到的时候呢，是经过这个升观呢、辗转观察了，这直接就是相契合了。以前呢是概念呢、道理啊，现在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这个果子甜不甜呢？ 你吃一下吧，嗯，吃一下是甜的了，那结果呢还不是甜的，是苦的了，是酸的了，这个就有确定，不需要再解释了，就是这个样子，这个见到啊，一物即是佛地啊。那么见到之后转入修道，那么就是随境的时候呢，进一步遣除清净，就是过去的烦恼缠结，以及呢这个习气分，就是气分，就是小的气分，就好像这个地方熏过香呢，这香已经灭了，但是还闻到这个空间里面呢有香的味道，停留的气氛呢，那么再过一定时间呢，这个气氛也就退了，就没有了，也不知道这个地方熏过香。那么熏过之后呢，没多久呢，那是有的，修道的当中呢，就是进一步遣除烦恼缠结习气分的影响，但是这个遣除呢，不是相对作意的这个遣除，它是由见到般若慧的遣除，无所得了，为方便呢，无能遣无所遣呢，这个所对境呢不可得了，以这个三巧来修的，所以修无可修啊，前面不是讲了，这个修道甚深呢，所以这个的话呢，就是由速速的思量称量，就是思维观察了，此常相续故，诸下中上品，由下下等别，许为九种相。那么就是细分修道有九种相，见到之后啊，这个一刹那，这个十六个刹那吧，这个最后啊，这个道类智的时候啊，那么就是转向于修道了，那一这个嘞唱了之后，那么因为得决定了见真实了，所以再观这个世界嘞就不一样了，所以禅宗里面讲说破三观嘛，我们众生呢没有觉悟之前呢，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就执着了，那么通达真理了以后嘞，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就是破除山上的执着，破除水上的执着，能够引如实正观，思维抉择。所以这个当中呢，相续而转呢，通达真理的这个嘞，智慧妙用，能够哎断除这个境上的烦恼。这讲九品呢，共生文里面啊，那这个九九八十一品，这个修惑就是修所断惑，那这个八十一品怎么来的呢？就三界九地了，这个五欲杂居地，就是我们欲界，欲界以上呢，这个常定的地有四地，无色界的地呢有四地，初常、二常、三常、四常，这个四地了，有四地烦恼，那么这个无色界呢，空处地啊，实处地啊，无有所处地啊，非想非非想处地啊，那么分别对于每一地 分三品，就是上品、中品、下品，就像我们欲界众生的烦恼啊，有这个贪嗔痴了，欲贪欲嗔了，那么比如说上品，就是说他极其的这个贪吝呐，比较大的这个仇恨心呐、那个是上品，那么中品呢，他就是有一定的这个贪啊，一定的这个嗔，这也不是特别严重，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那下品呢，就是他对于世间呢、人间呢这些种种事情呢，看得非常的平淡，心里面呢，这个呢焦灼的力量很轻微，对立的力量也是很轻微，那就是下品了，不重了，那么就是这个类大的这个三类，那么每一类又再把它细分，这个重品的重的什么程度算是上上品，什么程度是上中品，什么程度的是上下品，重的里面还有轻的呢，那么轻的当中呢，这个它本来很轻微，又有更细微更轻微的，因为到欲界呢，相应的这些烦恼事情呢，如果是它有宿世的这个福报啊善根，它是接近于天行的人，所以这个心里面呢烦恼少，境界呢相应的好，所以他要断欲界烦恼啊就比较容易了，比较薄少，所以讲这个特性不同呢，五庭星观呢就是这样来的嘛，就是有所偏重哪一个烦恼重的，那么上根好的呢称为薄尘型的烦恼，那就是上品好修的人，上根具足的人，烦恼轻的人，那容易修啊，烦恼重的人呢不好修，不容易修，困难也比较大一点，对治力要强一点，那么这一地就有这个九品了，所以九地呢九九八十一品是这样的，那么这里修的话呢，也就是说从这个修道上来讲，每一地呢分这个九品九种相，是这样来分的，是从这个所对治，从这个所对治，能对治的话当然是这个见道的无漏慧啊根本慧啊，那么这个慧的这个力量的作用呢，消融所对治的尘累烦恼境，促进随消啊，就好像我们从思维的角度上来去理解这个事情嘛，无常呢，反反复复思考了观无常呢，那么观察的越深刻的时候呢，那么对于无常的事情呢洞察力啊越敏锐，那么没有这么好的观察的时候呢洞察力就钝一点，就是要大的变化啦，大的起伏啊，感觉到无常，那么这个生命呢每天这个一分一秒的过了，时间这样像流水一样的过去啊，它反而不是很大的感觉，甚至于没感觉，很平淡，那么就是对于无常的洞察的不敏锐，观察的慧的力量呢，也没有那么强，所以这个是对应的了，所以要观察越细微呢，要越这个嘞，深刻的智慧，初分的话呢，浅浅的这个有认识呢，就知道了，就观察了，所以这个慧越深呢，观察的越细微。那么越细微部分呢，就是说这个相应的烦恼事情呢，所对境呢，它就越轻嘛，越薄嘛，所以是上上品这个慧对治下下品的烦恼，下下品的慧对治上上品的烦恼，是这个样子， 嗯，这可理解的。所以这个从相续，这个对治啦、观察啦，分这九品啊，分这九品。每一地每一地上去的时候，这修呢，都是九品修。经说无受等，非生亦可耳。佛许世世俗大悲等流果。那么这个的话呢，是依什么？依经典，有人提出疑问，就说这个修布施啊，这个修持戒啦，这个修这个般若啦，这个观慧呀，可以引发无量无数的这个嘞果报福报比如说这一布施这个初地菩萨能够成就多少多少的这个嘞福德资粮那么某一行就有多少这里呢就分成九品怎么这个说呢那么实际上这里讲的就是说了从圣意上来讲呢一切法空呢一切法不可得了那么就是这个九品呢无数啊皆不可得而是依这个世俗建立相对的现象这个观察来说的所以佛许是世俗就是世俗啊从相对建立了那么从法性啊真理来讲呢这个四法住法位啊世间现常住啊一切法本来啊一切法清净啊可是呢众生呢颠倒戏论被无明所覆藏虚浪生死那么遇了大乘法了发大乘心呢那就是菩萨的修菩萨道啊那么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三阿僧祇劫恭行圆满那么这个势必就是说有发心修行成就圆满的这个次第过程虽然从初发心上来讲呢法同一位啦法性如是啊但是这个时候还是凡夫呢凡夫菩萨呢发四十菩提心呢那么真心呢不义啊真心不爱了本来如是了是不是你不发心也成佛了你发心了不修行也成佛了还没有那么经过资粮积累啊理解了真理了证入真实了那么聊这个真实相的一切法本空呢一切法不可得了无可证无可得离人离所契入真实法同一位那这个跟前面有没有差别呢如果公司从生意上来讲那没差别那如果是从这个相对这个事项世俗显示来讲呢有差别就是一者呢是凡夫菩萨一者呢圣位菩萨了就离了这个一生心了就离了凡夫心了那如果是从空性意直接所显示直接来讲呢凡圣等一啊无凡无圣呢凡不可得了圣不可得圣在哪里呢凡在哪里呢那就是从有体性上以这个实质这个角度上看呢这个圣也不是有体性这个凡也不是有体性超越这个呢层面。所以这个说呢九品安利跟这个说无量呢有没有相违啊没有相违。都是结合从世俗来讲。大悲等流果就大悲等流啊就是佛的大悲呀、啊、无缘大慈啊同体大悲呀、啊、这个广作饶益种种这个分身啊利益啊那么从菩萨这个要究竟来讲呢有这个广大愿 依这个呢圣神观，就殊胜的这个观呢，进一步遣除于尽的这个对治息论呢，对治烦恼了，以及这个习气分呢，不可说性中不可有增减，则所说孝道何断复何得？这不可说性中呢，那就是指啊，离言说性的，离能说去了。正如真实义，从生义上来讲呢，这个离神解，离这个呢，增益，增就是增益，就增加了，减呢就是减少减除了。前面在这个圣僧离增益啊，及审灭边际啊，就是增减那边嘛，又讲过了，又解释过了。那么从这个依世俗相对来讲呢，这个初地功德、二地功德到十地功德有差别。初地不知二地是，二地不知呢三地是，那功德殊胜的不一样了。那如果从圣义上来讲呢，这个菩萨位次地地正经呢，这个呢有没有这个增加感呢？没有增加感。有增加感就是没有见圣地啊，没有这个嘞通达究竟呢、所以佛悟了，究竟圆满了，那么通达真实呢，法性呢，这个横亘三世通达十方的通达一切的，所以这个时候一悟呢，这个呢到究竟呢，到圆满呢，那么就是嘞消融了我们相对的执取，有限的这个范围的认知，所以不是说现实成佛，已经多少多少劫以前呢就成佛了，也可以这么说，这个就是要理得清楚建立的角度，之所以有这个建立呢，是从训世俗的相对义这个来建立的。那如果从圣义观也真实观，那就是无增无减呢，无增无减呢，不可有增减呢，那么这个修道呢，修道进一步是要有断有证吗？就像结合基本义里面讲的这个八十一品四货的这个修行一样的，这个三界九地九九八十一品，那么见了真理之后呢，烦恼起不起来呀？见了真理之后烦恼还是会起来，你没有断尽吗？所以起来的时候呢，因为见了真理就不随转，不随转，没有这个再沉寂的基础了，梦已经醒了。前面我举的那个比方的，你梦醒过来了，虽然是一个噩梦啊，非常的恐惧啦，但是因为醒的这个力量，绝对性的不害怕，但是呢害怕的这个影响还是有，心有余悸啊，所以有的人做噩梦醒了以后吓一身这个汗呢，大汗淋漓啊，这有没有作用？有作用，随他的这个梦，这个想以及心理的这个反应呢，影响到这个身体了。醒过来以后呢，他还有一个进一步沉淀安稳的过程，那就是越来越清楚了。虽然说了还有一点的冲击，但是一冲击呢，他起不了绝对力量，因为我就已经认识到这个是个梦了，一个虚幻的一个过程了，不害怕，决定不害怕，所以这个决定的力量呢，就圣意的慧啊，它就渐渐的消减。那本来从圣意上来讲，有没有增减呢？没增减，可是从这个相对作用上来讲呢，就有这个作用。所以就有能这个断呢，有这个所断呢，能断的是无漏慧嘛，正对治嘛，所断呢 就是三界的烦恼嘛。所以初果、二果、三果它怎么差别的？初果呢见生道了，但是欲界烦恼都还没断，就连九劣这个上品中品啊都还没断完，这个以下就是初果。这个二果呢就是欲界烦恼啊占了已经断了这个下品和中品了，上品还没断。那么三果呢就是说上品也断了，中品也断了，下品也断了，这个就是三果。四果的话呢就是四禅定这个地，四无色界定的这个地，对应的这个烦恼啊，色贪无色贪嘛，色界的贪，色界有贪呢，无色界有贪呢，虽然它比我们这个欲界的贪来讲呢要高明一点呢，要微妙一点呢，但是还是贪，贪就是烦恼啊。所以到了阿罗汉呢这个烦恼也没有了，断了。那么靠什么断的呢？就是见真理。所以见真理就决定不一样。在禅宗里面呢很重视这个见性啊开悟啊，原因也就在这里。你这个见性了开悟了，根本的会有了，所以不会以假作真了，不会以妄为常了。我们众生难救的地方就是什么？以错误为正确，跟着这个路一路走到黑，转不过来。圣人跟凡夫不同在哪里？就是有决定的正见，是八圣道嘛，八支圣道嘛，八支圣道里面第一个就是正见，正见啊，正思维啊。所以这个初果呢二果呢他是因为还会临终呢死亡的时候有自我贪爱呀，但是这个想法一起来呀站不住脚，贪什么呢？怕什么死啊？本来就生生灭灭了，我呢本来就是一个这个颠倒这个冲动错觉了，没有这个可得，没有真实。所以当下就熄掉了，这火了起不了，不会继续来发作，这个是最大的一个嘞不同。所以修道的时候呢有断何断或何得了，那这里是大乘呢这个离一些这个镜像的执着了，就是有这个无可得，这个会不随转境界的取视线的取，那不随转境界的取视线的取的时候是不是离了取嘞？离都不用离，那本来如幻吗？离也不用离吗？所以这个断和这个嘞得了一不可得，就是和断复合得，就是断有什么嘞，得有什么嘞，得也没有什么，不也这个断有什么有什么，那么就是这个不离啊空性的这个慧的设施，如所说菩提此便所欲是菩提真如相，此亦彼为相。这个如所说菩提，这个就是举例啊，这菩提法身呢真如啊，真如呢是指啊真理了，一切法的这个类实际了。菩提的话呢我们讲说声闻菩提、缘觉菩提、佛的菩提就圆满了，无上菩提了，那么这个也有差异了，发声闻心、发缘觉心，发了大乘，大乘究竟没究竟啊，到了这个佛果来究竟，那么证了究竟呢证入法身呢，那如果从真理上来讲呢，这个一切法呢如是呢，这个法尔如是平等平等，那么从显示的作用功能，这个呢相对呢有不同，那么此伴所欲是，这个此变所欲是啊就是前面呢这个九品修道啊变所欲是啦， 这个情形类似，就是虽然说法同一位啊，都是无生意啊，无可得空啊，但是呢，从发心到成就了，有菩提圆满了，那么从修道的角度上来讲呢，确实有烦恼对治和习气的这个遣除了，有这个因缘的过程，菩提真如相，菩提真如相，此亦彼为相，就是这个的话呢，可以类同前面这么说，就是菩提真如了，真如是指真理了，法性了，菩提呢是指证悟成熟啊，这个真理就是真理了。不是因为你观察到它就是真理了，你没有观察到它就不是真理了，可是随我们众生的发心呢，那么有见真理和不见真理，不见真理的凡夫啊，芸芸众生啊，轮回颠倒，见真理的圣者呢，尽智成熟，最后圆满成就佛果，这个此一比为相，初性登菩提，非理亦非后，由等遇道理显八生法性。这个初心顿菩提，就是从初发心，乃至于说从初见道到这个嘞，最后这个嘞修道圆满，那就是成就无上菩提啦。最究竟呢，成就佛果啦，那么这个有没有这个前后呢？那么在说这个生这个观察的时候啊，就是说是生灭同时啦，还是说生前灭后呢？那么这个在讨论当中呢，都有讲了。就是变这个身的不可得的时候，就是说前后也不行，说同时也不行，都不可以。为什么？这个是建立在有实质为有体，那就是来讨论的时候呢，那这个就成立不了。那如果从这个刹那生灭啦，相对显示啦，如幻如化啦，是无体性的，生原生无生。灭缘灭无灭，生灭来幻化，生灭不可得，那么是生相灭相呢，相对建立相对显示，是有这样的，那么这个初发心见到了也见到了，最后圆满的成佛的时候呢，正真理了也是正真理了，那么前后是不是有差别咯？那有差别的话真理就不一样了，没有差别的话又怎么说这个有初见到修了，最后究竟呢？圆满成就嘞？那这个怎么可说呢？有没有相违呀？矛盾呢？这里就是由灯遇道理，举灯为喻。那么就是说这个灯啊，前灭后生，生灭相续，这个烧这个呢，油啊。或者烧这个，如果是一个蜡烛啊，那就是烧这个蜡嘛。那么持续的燃烧之后，烧到最后呢，蜡烛没有了，这个火也熄灭了，火就熄灭了。那么请问是前面烧到后面去的吗？没有可能，因为前面烧的时候它已经灭了嘛，后面继续烧啊。这一烧之后它又灭了吗？又是这个刹那灭刹那刹那灭，是这样的连贯的起作用，就是不断的这个发生作用，作用到最后呢整个烧没了，灯灭了，所以初见真实了，这个力缘对境呢，随境俱消啊，断除烦恼啊，究竟是不是从初心证的这个究竟菩提呢？不是，不是，所以这个呢，理呢也是相合的， 显身显八身法心，这个显八身法心的是后面会讲的，就是修道的八种甚深法性。下面呢就这个解释的长谈再说一说，就其实基本上这个宋词呢约略的讲了以后，这个意思啊比较简要一点，不是那么深，大概都应该有认识了都知道了。大圣修道甚深，四正甚深空性等这慧故，就是说了这个大乘修道它是由这个嘞空性慧为一进入修道空性慧呢就是这个嘞真的真实了这个离了戏论了观一些法了我人众生受者是相呢就不可得了，凡所有相呢就是虚妄呢，离一切相离一切执这个呢殊胜慧依这个殊胜慧呢来修来修来观由这个呢引发了修道。空性是生空性甚深，次第增益神简，二边之法界故。这个离增益离神简二边，这个增益呢就是增加上去的就是我们实有值了，就比如说我们一基本义里面讲这个五蕴我的问题那么佛法来讲呢很明显很清晰的界限呢跟其他学问呢跟世间宗教啊外道啊不同的地方呢就是诸法无我，一切法无我声闻以五蕴来说呢五蕴无我，那么从众生的实质众生的颠倒上来讲，生生死死过去到现在一直以来很牢固的建立的就是核心的自我存在自我中心其他的事情都从这个展开了相信的就贪了，不喜欢的不相信的就嗔了那么对于这个事项的本身没有洞察没有如实的关键关照，形成了这么一个错觉认知，那就是痴了，这个是最底层的东西，最根本的一个因缘。那么这个上面我们起的我想呢就属于争议之想，没有的说的有，而且还会形成各种稀奇古怪的有什么寄运我啦，什么离运我，就是寄运我呢就是依这个身心五蕴起的我执起的我想那么这一段类似的话呢有的就是堕入到常见呢，有的就堕入到断见常见的话呢就是认为说呢此生呢变化轮回生死，可是啊精神永驻，精神永远不灭，自我永远存在，这个是一种呢。断面呢这个此生相聚了就有我身体死亡消亡了我的没有了，我也不活了，没了，没有了，断面了那么这个都是在这个运上来说的那么离运呢就有更多的这个想法了，建立了比如说灵魂的概念呢这个好像犹如虚空啊那么大了随着这个投胎转世呢就在这个身上呢显示一个作用那还有的想法呢就觉得这个我了就好像跟那个极微啊那么小就像比芥菜籽还小的，可是它的速度呢无限，非常的活跃， 所以在这个人呢生命当中呢，他眼睛看的时候呢叫做眼睛活跃，耳朵想听的时候叫耳朵活跃，心里想的时候呢就在心里活跃。所以这个极细微的这个我呢潜转身中，就在身体里面打转转，所以它不完全是身了，它是另外的一个呢抽象的一个想法建立起来当成是我，所以这些想呢很多零零总总。那么这个就是争议的东西，争议加上去的。那么法的争议呢，如果以唯识来讲呢就是名言性了，就随我们那个分别想呢，这个从色乃至涅槃名言失色各种建立，不只是能所要取所现呢，只为实有成真。如果是这个符合三界这个心识现影呢正观察呢，那就没有争议了。那么不如实观呢就会在这个上面起这个执着了，认为是有了，认为三界一切都是这个独立的了，实有的了，那么这个就争议值了嘛。那么跟中观里面呢又不同，中观里面呢是说了这个一些这个现象呢，无有本质，无有本体。但是我们认为有本体，我们认为有本质，那就是争议值了。就五蕴三认为有这个本体啊，就是我了，那这个就是争议值了。那这个神简直呢，就是虽然是说一切法空呢，刹那刹那生灭，这个五蕴呢显现呢，但是不是究竟无呢？断取灭取呢？也不是，因缘成现呢，如幻如化呢，有这个幻化性。所以这个方面呢，这个颠倒性的执着了，它就这个随导想，断灭升起，像训示外道啊，认为说，这个现在就是这个现在了。这人一死了以后就没有了，这个就是神简，这个神简。那么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对于说无我啦，对于是空啊这个道理的错误理解的，这个一无我道了以后呢，就连相对的你我他生命的这个相对观察也否定，那就是相对现象有的事情否定呢，那就断取了。空的话呢，认为一空呢就是空呢，就什么都没有啊，这个也堕入顽空之手，那么就是这个神简了，就是神简了。那么甚深空性呢，如实正观了，离空的执着，离有的执着，审灭二边呢皆离，那么这个是空性的这个正确观察。大圣训觉则分，即见道与修道之中，与所见义三字形象，速速思维，以量称量，审细观察。那么这个大乘性抉择分呢，就是指加行位，见道与修道呢，那就是见道位啊修道位啊，这个三个过程里面，与所见义三字形象，这所见义呢就是随这个闻思以后得这个呢圣解了，得这个决定的认识了，三字形象，三字形象在这个前面讲过了，就是一切相智、道相智、一切智三种形象。一切相智呢是佛智了，道相智呢是菩萨智，一切智呢是共声闻的智， 那么这个相应的道理呢，要这个学了，了解到位，了解了以后呢，速速思维。所以有时候说，又把这个道理啊记住啊，又把这个概念记住啊，怎么记住呢？这里也揭示出来，就是速速思维啊，你常常想呢，常常这个来去观察了，去思考了，经过多了以后，就容易了，也不费解了，记也不是要刻意的去记它了，没有那么辛苦了，不要特别的记，这很好记，那么这个就是要多闻多思，那么这里说的速速思维啊，就是有基础了，就已经与这个三智形象啊这些了，都已经有认识上的一个嘞，决定，然后就正好修。所以怎么要修啊？先要懂道理，懂了才能修，懂得不懂怎么修呢？修到哪里去呢？要修个什么结果呢？从哪里开始啊？都不知道。他学了以后了解到了，就非常的清晰啊明了。那么这个时候正好修。所以我文思修啊，这个次第啊不能够乱的，不能违约的。你没有文思的基础就修不起来。有了决定的认识之后就好修了。心理的功夫啊什么时候都可以做了。所以只要有时间呢专门修，没有时间的时候呢做事情只能专注修，这个没事了，有空了那可以专精思维，那就可以速速思维，这个比如说这个一切相字不一切字，里面你要思维呀，苦地极地灭地道地呀，这个各有四相啊，各有四相以法空来观呢是如何观呢，这个离人离所啦，这前面都有讲过了，一定是深深的了解了以后印记在心里面，所以才能够如理而思啊，如理而观，速速思维。就你思维的越多了，越透彻越清楚，再看事情呢，再看世间呢越明了，你的行动呢生与意啊导向清净不违约，那没有观察呢，那就起不到这个作用。这怎么修呢？这思维修，心理修，这个有相应的造作活动，这就是修了。那么以量称量，这个量呢，这里量呢是指思维了，思维量嘛，就佛法里面讲的量是什么？就是心的量嘛，我们世间的量呢，各种量呢，比如说这个。一斤米啊，一匹布啊，这个一亩地啊，那它就是以这个长度啦、面积啊，这些来量的衡量的。那么佛法里面来讲呢，思维量，以正确的认识道理进行观察，进行思维，就如理而思啊，以量称量。就以其量来称量呢，不要以这个相似的认识了，错误的认识了，这个不得决定，审细观察，就是能够审思明辨呢，审思明辨之后呢，才有转细转微的思察了，观察了，所以这个审思的时候呢，粗分一点，观察的时候细分一点。就我们观察东西啊，先还不清楚啊，不那么明了啊，要这个周旋啊，左右啊，这个去观察。那么最后呢，比较明确了，比较明了了，那么就是直接呢，这个思量了，就细细的思察了，那么这个是结合一物观物相的，观一般的现象的。那这个道理上的思维啊，这里讲的呢，就是前面比如说一切相字呢是怎么样呢，一切相字有这个多少形象呢，那我们前面讲了，从发心教授到22种欲来说这个菩提心，那么都包含在里面， 那么我们要记起来。故此大圣修道，长相续卷。那么就是说从那个训诀这份开始，有理有这个来观察，那么这个有理有观察呢，那么就渐次成熟，家行是一个初步的成熟，见道是一个决定的成熟，修道呢是一个稳定的成熟，见道以后就决定不退了吗？所以修道以上是稳定的成熟，所以这个成熟的话呢，长相续卷，就是大乘修道啊，真正进入这个修啊，长相续卷，如是大乘修道，许谓九品，若于圣意，犹是空性之体性故，不可分别。然于名言，就所断所知，但能取所取分别，有上中下三品，一一品中各分三品而为九品，如是能对治自修道，亦有下下等差别，分为九品。那么这里的意思呢，就是讲呢，大乘修道有九品，就分九品。这个怎么分呢？就是在这个圣意体性，那就究竟意啦。究竟意呢是般若空啊，一切法空啊，那么这个有没有这个九品的体啊，九品实有啊，实有九品呢？没有，那是不可分的，没有可分的，那么于名言上，就是从相对现象这个划分界限呢可以划分，那划分的依据啊，这里是说了，就所断所知障能所取分别，这个断什么？就断二障，这个烦恼障所知障呢，那么这个所知障当中断能所取，能取分别，所取分别，这个所取的是境界了，能取的是心了，一通大真实了，离能取离所取，这个所取呢如幻呢，能取啊一幻呢，能取如不实了，那么这个是证的真实，见的真理，可是呢从这个真实证入再转向于利世度生的种种事情的时候，就度众生啊，布施啊，爱语啊，为众生说法啦，现象界的这个显示辗转呢，而有枉然而现，还没有回归真实的反应呢，它就会有停留，就会有这个呢惯性的作用。就有这个所说之事啦，这个能说之人呐，这个现象的一个差异啊，间隔了。但是呢，已如实证入真理了，这个对此啊，间隔了，影像呢，不会停留。这个间隔影像呢，不真，不实。如阳焰，如前道不成，如幻如化了，那么这个就是起了对治用了。所以什么对治呢？无对治可对治，无可得对治，对治亦不可得，那么这个就离了能所取分别，爱取分别，离爱取分别， 有上中下三品，就是大的分分三品，下中上。那么细的分呢，分九品，一品呢又分三品，嗯，这个上品也分上中下，中品也分上中下，下品也分上中下，所以就九品了。嗯，那么这个九品反过来，依会的抉择，会的力量去对峙，那么就从会的成熟上来讲啊，那就有九品的修道之会，嗯，所以能对峙之修道也差别分九，这样的，嗯，所以越到后来呢越明利啊，所以到第八地菩萨的时候呢是不动地嘛。嗯，就是无相嘛，无相无功用，就任运无相。嗯，所以见到无相呢，是依真理抉择了，如实正见呢，见的根本。嗯，那么修道无相呢，是现象入不二境。嗯，一切法呢入不二境。嗯，离生灭相呢，离妄取相呢，这个。离增减相呢，离可得相呢，离能所相呢，就当相，就是空有啊，这个无碍，即空即有呢，即有即空，空当下就是这个幻的显现，幻的显现当下就是空，那跟前面这个讲见到的时候呢，又不同了，更为殊胜了，所以这个就是会的进次一个成熟，就分这九品，九品形象相续而生故，就是这个九品呢进次的一个成熟呢，就是九品相续而生。他做是难，就是有不同意见的来问难，云何大乘修道九品决定不应道理，佛在广中列三部般若中于九品修道说，一一品皆能引生无数无量无边福的果故。这里就是问难了，就是问难怎么样讲呢，就是说你这么讲呢，修道有九品呢，这个大乘呢修到就是九品呢，这样的一个决定呢，我看不是这样的，这个没有道理，因为在经里面呢有说，就是广中列三部般若，这个性观论呢是依这个广中列三部般若呢做的纲要嘛，做的一个论点本母嘛，这样的形式的一个论呢。那么这个经典当中呢本身就有说了，这个九品修道啊，每一品呢都可以引发呢无量无边的这个福报啊果报啊，那你怎么确定就说是九品修道呢，就提问了，提问了。那么这里就要回答，答曰，经说生无数等福的果故，非以圣意而说，于名言中无不应理之过，以于世俗大圣修道九品决定，与生无数等福果不相违故，如来许彼是无缘大悲通达法界之等流果故。那么这里怎么解释的呢，就答复了，就说了，经里面说这个一品修道，其中一品修道都会有无量无边的福，福德广大，那么这些讲德果啦，功德呢出生呢，都是依名言说了，不是依圣言说，依圣言说呢，度众生无众生可度。金刚经呢回答问题的时候就说了，一开篇呢这个就有须菩提来提问嘛，请问嘛，请问了之后呢，佛就告诉如何修了嘛，胎罗施化一切众生呢， 菩萨发心了，广作老义了，都令他们入于涅槃。入了以后呢，是无众生可度，没有众生可度，那就是从这个圣义上说的，从圣义上显示，从圣义上究竟抉择的话呢，就有一切众生无众生可得，无众生可度，无度生之事可成就，就是无体性呢，这一切呢本自寂灭，本来空寂，气如如相，这见真，见真理啊，真圣义了，所以圣义呢不能说无量无边无受果了，这个是于明言说，那么依于明言说呢，这个无不应之理，这个也是合理的，没有不合理的，就是角度不一样呢，那么这里角度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解释了，就说这个世俗的大乘修道啊，是有九品决定这样的话，同时呢，也有生无受福的果的这个嘞，可能，就是可得，就是，如来许彼世无缘大悲，就是菩萨修行呢，所做一切呢，都是要利益法界性的友情，所以做一个小布施，他也不是为一个人来布施的，是为所有众生来做布施的，所以这个趋向的作用呢，是净法界而言，与一切众生一切友情来说的，所以这个福德呢广大无量无边，可以得这个呢无数这个呢果报，可以得无数无量无边的果报，因为他心发的大了，所以虽然这个事项上是一个了，那修道上来讲呢，这个一品呢九品呢，这个修对治呢，这个修浅出呢，但是同时菩萨的大愿心在，让法界众生为一的，所以每一品呢功德无量，所以我们一般呢说人功德无量呢，是表示一种随喜赞叹的话了，虽然是做了某一个事，也是善法啦，修福报啊，但也不见得真的能够功德无量，那如果是像菩萨这样发心呢，那不一样了，他是穷法界而发的，所以所起的善行广大无边，依明言说了，这个是相合的，有道理的，不违背的，所以许彼无缘大悲啊，通达法界之等流果故，等流果天，所以发大心呢，道理就在这里，所以你行一事，都得广大福聚，心发的大了。他又难云所说修道有何可断，即何可得，因无所得以圣意非有故，于圣意不可说，至修道中，修道性中，断除所自增长，能至不应理故。这个第二问，前面问了，问了那个问题了，那个疑惑了，又来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说呢，你说这个修道啊，要分九品，这个九品呢，就依这个所断的九品来建立呢这个能断的智慧呀，九品呢，那不是就落入了什么这个有可断呢，有可证呢，功德呢，对应呢，那么依圣意呢， 这个修道啊，没有可断，没有可得，不是说断了多少了，智慧又成就了，得了多少功德了，从圣意上来讲呢，没有啊，圣意也不可得了，这跟圣意呢，才是相应的了，符合的了，那么这个说了以后呢，那么这个就有问题了，这个圣意不可说的这个修道性里面，你说这个淡除这个所智增长，能智啊，所智断除了，这个能智呢，就是更为殊胜啦，没有道理，不合理，跟圣意来相违，答曰：虽大圣修道，圣意无增减，然断除所智，增长能智，非不应理。例如菩提智慧法身，虽圣意非有，然名言中可作有情事。汝是大乘，修道虽圣意无，然于名言许断除所智，成所智等成办义力故，此二亦无法欲不合之过。以此二欲名言中，必有其异同。菩提智慧法身以真如为相，修道亦以真如为相故。那么这个就进一步解释了问题了。这里说了，这个以大乘圣意呢，这个无增无减，修道啊，法性呢、啊，这个不增，法性不减，真理平等呢、啊，真理就是这样呢、啊，哪有增减呢？但是呢，这个断除所致增长能智呢，也是有道理的，也是可建立的。断除所智就是这个所智障呢，你能分别所分别吧？那能分别所分别的影像呢，断除了。那么是随境这个消融的，就是这个能分别所分别呢，由这个根本的无漏慧啊，这个圣意观呢，一切法不可得了，这个能分别所分别呢，这个呢无实啊。那么就断掉了，断掉了，这个事项上的渐渐的一个成熟，那么这个显现呢清净的功德了，增上了，增长了，所以就成立了这个修道，这个嘞，分别。那么这个里面呢，举例来说呢，就是用这个菩提智慧法身来说的，这个智慧呢，就是通达道理啊，如理抉择了，这个是智慧嘛。菩提的话呢是果了，法身呢，法身也是果，所以我们要成熟菩提啊，那就要啊这个学习道理了，然后如实观察了，这个气都真实了，气都真实了以后呢，再进一步这个修道成熟圆满，正的法身，正的法身究竟呢、啊，法身究竟呢，那就得入无上菩提啊，得了圆满佛果啦。那么从法性上来讲呢，前面也讲过了，观无自性的观空呢，从色乃至涅槃不可得，色呢是五蕴嘛，这个当中的一蕴呢， 还有寿险行识了。涅槃的话呢，那是还灭清净。那么其实就举这个了，那包括了菩提啊，包括了法身，都包括了。一切是不可得，胜于无，胜于这个类，这个离死 离这个类执，离死有执。可是的话呢，名言可作有情事，名言中呢有建立，有这样的解说，这个起智慧啊，证菩提啊，证法身啊，所以菩萨出发心呢，然后积极自量，这个进一步成熟呢，升起智慧，这个修行清净呢，证入无上菩提啊，这个获得法身，那这个是相应名言上说的事情，就是相对现象上来讲的，所以有这些种种事，所以才会建立说，这个发心啊、究竟啊，种种的这个类不同，那么在这里来讲呢，对比来说都是可成立的。所以如是大乘修道，这个大乘修道如果从圣意上来讲呢，虽圣意无，就是圣意无啊，但是于名言呢建立，于名言成立啊，这个许断除所至等成谤义利故，就是有这个呢断除所至，所至就是境界取嘛，就是爱取分别嘛，能取所取嘛，那么断爱取能取所取的话呢，那么就离系离这个系论呢，这个于相上呢得自在啦，那就无相呢，大乘修道也有三解脱门呢，就是空解脱门、无相解脱门、这个无愿解脱门嘛，三解脱门嘛，这个于生一观呢，一切法无实了，一切法不可得了，空相应的慧呀，这个种种相无相呢，种种相虚幻呢，这离诸相呢，那么由相所取，由相这个由相所生之万呢，这个亦不这个随足了，也不随转了，也不随起了，就无愿嘛，就是大乘的这个三解脱门嘛，那么都是以这个类圣意观，有这些类功德成就，这些利益呢，这个出现，那么这个跟菩提法身呢这个类比啊，在有情的这个类解说上是相通的，对应来讲呢，这个是世俗的建立，相对相的建立，不是的从圣意的这个观察本身来说的，所以这个呢法和欲呢相合，有法有欲，法就是指这里的这个九品，这个修道建立，欲的话呢，就是智慧法身菩提呀，这个事情的一个呢，这个建立，那么都是对应的可以理解的，所以以此二名呢，以此二于名言中呢，利益有情不同，利益有情一同，就是这个名言当中呢，有这样的相呢，这菩提智慧法身呢是以真如为相，就是证菩提啊，这个起智慧啊，证法身呢，都以什么为相呢？以真如为相，真如呢就是离析论呢，如实呢，真理的这个呢本身呢，修道亦以真如为相，就是说这个修道了也是以真如为相，那么这个问难呢就答复了，答复了以后呢，还有又有问难，什么问难呢？他又难云，大乘修道所设二种发心，因不能生大菩提果，以彼前前刹那皆不能生， 前后刹那同时亦不能生，后后刹那亦不能生故。这个又问了一个更这个细节的一个什么问题呢，就说了大乘修道呢所设的二种发心，就是初发心呢和究竟心呢，究竟心呢真的无上菩提嘛，那么这个二种发心呢不能生菩提大果，那就是圆满佛果了，菩提果了。怎么个不能生呢？这里讲的说前前刹那不能生。前前刹那呢，前刹那已过了，前观了，前刹那已灭了。这灭了以后他怎么可能生呢？有可得呢？那不可得。那么前后刹那同时亦不能生。因为前后刹那前刹那修道，后刹那究竟，那么这个两个呢不能同时了，这个同时亦不能生呢，如果是说究竟了，那就何来这个前面一心呢，要是有前面一心呢，那这前面一心还在了，怎么又有究竟心呢，那就不究竟了嘛，那不要怎么讲前一心修道这个心，后一心这个成菩提的究竟心，后后刹那亦不能生，前前刹那这个类似，就是后后刹那呢，就后刹那无上菩提心呢，究竟心呢，究竟心呢，它是这个后刹那呢显示，后刹那而有的，这个不是你前刹那来的，不是你这个前刹那有的，怎么能够叫做修道而得究竟呢？其实这里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你这分九品吗？这个初心呢，初见道心呢，初证菩提心呢，到后面这个究竟证呢，就是无上菩提心呢，那么怎么起来？这里也有解答，他问的确实也是好像有道理，但其实这里呢，就是他有一个没有涉及到的地方，所以产生了相似认识。答曰：依大乘发心见之而起，前后刹那，无不能生大菩提之果，欲如真灯烛，一见四起，前后刹那，而能交尽止住，如是大乘发心，前后尽起无量刹那，而能引生大菩提果，即能了解八种甚深法性故。那么这个就是说了，初心证菩提，初发大菩提心，到后证大菩提心，这个两者前后刹那尽此而起也成立，没有不成立。这个具体解说呢，就用了一个呢例子来比方，就是说这个发心呢之后，那么这个从前到后一类相续嘛，那么九修九习啊才能够最后究竟。那佛法这个经典当中啊，这个是定说了的，就是这个大乘修行呢要修三阿僧祇劫，三无寿劫，不是一天两天。这我们有的人以为修行呢今天修行明天就成就了，或者说这个月修行下个月就成就了，没那么快。 要是从大乘发起修呢，时间旷的，就是很久很久了，三阿僧祇劫嘛。所以戒心法风里面讲说，第一阿僧祇劫修到未登出地，第二阿僧祇劫修到八地，第三阿僧祇劫修到这个第十地，就是三千金地修完了，然后呢百戒修行好呢，就是这个因缘成熟了，与某世界示现成佛这个样子，所以时间呢也不是很短了。那么这个如果以刹那来认呢，那不得了了，那是多少刹那了？就无数刹那，无数刹那，前后这个刹那刹那刹那这个现起。那么这里呢说无不能生大菩提之果，无不能生大菩提之过，没有这个过失，不存在，不存在。你说的，这个前前不能生呢，后后不能生呢，同时亦不能生呢，同时为什么不能生呢？就非此即彼嘛，非彼即此嘛，怎么同时呢？那么后后的话呢，究竟大菩提的话呢，又不随这个前初心的这个起了，这里就以灯为喻，其实刚刚已经说过了，就是说这个灯啊，这个烛啊，在烧的时候，它是这个烧这个燃料，现在当然是通电了，通电其实也是一个方式，都是内进的，你不通电了，这灯就灭了，开关一关就没有了，那么这里的话呢，就是这个燃烧的燃料，这个继续烧呢，烧到最后啊，这个火都熄了，这些烧的东西也没有了，是这样的。你如果中间停的话呢，那就不彻底。比如说今天呢，突然一阵风啊吹过来，吹了以后呢，那么就这个蜡烛灭了，没烧完呢，还有半截蜡烛啊，还存在啊，那么这个它前后刹那刹那燃烧啊，有这个类作用。虽然它不是说即刻的同聚的，不是，但是呢关联性的影响的，所以经过一定时间的燃烧之后，这个蜡烛的就没有了，烧尽了，这个火呢也就灭了。那么从对峙的角度上来讲呢，见了圣道之后，那出证菩提，然后呢随光呢消融镜像上的这个能知所知的影像，通达真实，显现如幻，到最后呢烦恼啊断除了，这个习气分的隐含的力量也去除了，大圆净自性清净，最后圆满了，就像这个镜子呢本来是有灰尘的嘛，然后擦了干净了，把它全部擦干净了，它就能够照了的物象，照了镜前的种种，没有这个来遮挡，没有这个妨碍。所以修道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静静的成熟了，由这个就像这个油灯这样烧烟呢，这个灯尽，这个灯灭了，这个心尽呢，油尽呢，是这样的，所以能够随这个大乘发心啊，尽前后尽次无量刹那，引生这个大菩提果，引生这个大菩提果。那么中间的话呢，还会有什么呢？即能了解八种甚深法性，就是后面讲的了，修道过程当中的八种甚深法性。观的话呢，它先是有道理了，无可得了，无所得为方便呢，观这个色也好，观受也好， 观想耳鼻舌身意所谓的色声香味触法这些境界，历历在观，处处在观。那么经过这样的周遍思察、周遍寻思以后，这个由政府烦恼的力量到最后清正，清正到这个事实，清正到了这个事实之后，再回过头有一个反转，就是这个事实之下，这一切再有呈现，再有显示，那么菩萨的这个是有殊胜慧了、无漏慧啊，那么就是不随卷了，再不随卷了，就是空花乱起乱灭，就是这个空中花了，眼目所现呢，所以他不管是怎么样的呈现、怎么样的变化，就好像这个千刀包成，或者像这个杨业，他已经认识到这个事实了，那就不会再去追这个杨业，知道前面啊，水系蒸腾有水。这些水都不是真实的，都不是嘞，这个嘞，可以喝得到的。就像现在这个观念改变啊，以前认为是说地球这个中心，当然呢，佛教里面没有说是地球中心，是无量无边的世界，那么后来经过观察了，知道不是这个回事了，地球自己的转动，太阳呢？这个转动，然后地球围着太阳转动，所以现代的人都有一个普遍性的这个常识性的这个概念的认识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再跟他讲说，你看我们这个地球呢就是个中心呢，他是完全不会相信了，已经有一个确定认知，也不会觉得说早上的太阳呢远一点，中午的太阳近一点，不会知道太阳呢始终是差不多的这个距离，只是我们早晚呢，中午啊，这个感觉不一样，晒得厉害一点，晒得没有那么厉害一点，并不是说靠得我们近了，跟我们一般日常生活里面的一个这个火了靠得近还是远了的不一样的，所以这样子的话呢，他就有决定了，所以再有相应的这个关联性这个事物的时候，这个他就有一个正确的。这个判断，简单讲就一个正确的判断，所以这个修道呢就是正道菩提了，这个初心正的了，所以由这个慧所引呢，历观种种诸相呢，不随影像，不足分别，就是不随这些课程影像的分别影像转了，不随这个能所见的妄动呢，动静爱相了然不生呢，这个一切这个寂静呢本质涅槃了，所以历观一切境的时候，因为有真实的这个的契合，真实的这个契入，所以在这个相上呢，他就有很恳切的、很决定的这个判断、决断，跟我们讲说，如理思维，如理思维。就我们没有证悟的人呢，这个之前呢是什么？我们是非理思维，就是不如理思维，就是非如理的，就我们很好的反应是贪嗔痴了，所以观察这个境界的时候呢，这个就是把它做实了，对应的这些镜像呢认为是实有的了，不能够是说不住色生心，不住生香味触法生心，无住而生心，他处处都住，哪能不住呢？你说的话讲的是讲的内容讲的事情，他也听在耳朵里面，记到心里面，然后根源性的这个执着概念呢就发起，以这个来为随转为判断，这菩萨就不会这样了，他已经见了法空了，就是心经里面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个见色呢见空，正是因为如实的见空呢见色，就是真实见色，所以没有见空的时候见色呢是虚妄见色，见了空的时候是真实见色，如实见色，如实观的，所以正是这个慧的打开了心结的这个呢，这个解开了，所以这个 见现象界的时候呢，他有这个呢，如理作义，就是不会随以前的，这个非主流作义了。所以后面讲的这个八生生法性呢，就是说，离生相、灭相啦、真如啦，能够如实的这个观能之所知啊，等等啦，这些了，这个就是具体来讲这个相了。那么这里说的这个大乘修道呢，就主要是说建立这个九品的意思，九品的意思。那么这个懂了以后呢，下面后面的部分也就相对而言呢比较容易一点了。